欢迎收听《愿少年乘风破浪》第44集。闻一多先生上课。闻先生性格强烈坚毅，日口南侵，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合成临时大学，在长沙少住，后改为西南联合大学。将往云南，一部分师生组成步行团，文先生参加步行，万里长征。他把胡子留了起来，声言抗战不胜，誓不剃须。他的胡子只有下巴上有，是所谓山羊胡子，而上姿浓黑，近似一字。他的嘴唇稍薄微扁，目光灼灼，有一张文先生的木刻像，回头侧身，口衔烟斗，用炽热而又严冷的目光审视着现实，很能表达文先生的内心世界。联大到云南后，先在蒙自待了一年，文先生还在专心治学，把自己整天关在图书馆里，图书馆在楼上。那时不少教授爱起斋名，如朱自清先生斋名叫咸鱼博弈斋，魏建功先生书斋叫学无不暇疑，有一位教授戏赠文先生一个斋主的名称，何妨一下楼主人，因为文先生总不下楼。西南联大校舍安排停当，学校即迁至昆明。我在读西南联大时，文先生先后开过三门课，楚辞、唐诗、古代神话。楚辞班人不多，文先生点燃烟斗，我们能抽烟也点着了烟，文先生的课是可以抽烟的。文先生打开笔记开讲，痛饮酒，熟读离骚，乃可以为名士。文先生的笔记本很大，长一尺有半，宽近一尺，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纸稿纸上的，字是正楷，字体略长，一笔不苟。他写字有一特点，是爱用秃笔，别人用过的废笔他都收集起来，秃笔写篆楷蝇头小字真是一个功夫。我跟文先生读一年楚辞，真正读懂的只有两句，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，也许还可加上几句，城里兮会鼓，船趴兮带舞，春兰兮秋菊，长无绝兮钟鼓。文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教作，不单是中文系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，连理学院、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。工学院在拓东路，文学院在大西门，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。文先生讲课图文并茂，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，用暗钉钉在黑板上，口讲纸话，有声有色，条理严密，文采斐然，高低抑扬，引人入胜。文先生是个好演员，伏羲女娲本来是相当枯燥的课题，但听文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，思想的美，逻辑的美，才华的美，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。能够像文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是无第二人，他也讲初唐四杰、大力十才子、和乐英灵集，但是讲的最多也讲的最好的是晚唐。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话联系起来，讲李贺，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点画派。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，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，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。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即是诗人也是画家，有谁能办到？文先生讲唐诗的妙物应该记录下来，我是个大大咧咧的人，上课从不记笔记，听说比我高一班的同学郑林川记录了，而且整理成一本《闻一多论唐诗》出版了，这是大好事儿。我颇具歪才，善能胡诌，文先生很欣赏我。我曾替一个比我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， 西南联大一般课程都不考试，至于学期中了交一篇读书报告即可给学分。文先生看了那篇读书报告后，对那位同学说，你的报告写得很好，比汪曾祺写得还好。其实我写李贺只写了一点，别人的诗都是画在白底子上的画，李贺的诗是画在黑底子上的画，故颜色特别浓烈。这也是西南联大许多教授对学生鉴别的标准，不怕新，不怕怪，而不上平庸，不喜欢人云亦云，只抄书无创建。1997年3月12日。愿少年乘风破浪，作者汪曾祺，演播蓝陶乙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